这节课我们要讲的是第六章、第七章、第十一章。为什么要把这个三章合在一起呢？因为这个三章就是一个内容，要讲的是有情的流转生死。这个流转生死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十二因缘啊为核心展开说明。我们知道佛法的特殊理论就是缘起。佛陀他为什么能够在菩提树下悟到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呢？为什么能够证得涅槃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从缘起的角度，透过缘起的生灭现象，看到缘起的寂灭，通过缘起的生灭现象，通达了缘起的寂灭之理。所以缘起法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生灭的层面，一个是寂灭的层面。生灭的层面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感觉到的，而寂灭的层面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所以佛法的修行啊，先要从缘起的生灭层面来观察，因为只有通过对缘起的生灭层面的观察，我们才有可能摆脱我们的种种错误的认识和执着。我们对世间的认识啊，我们都不懂得缘起，我们都是生活在我们自己的一种情绪里边，生活在一种自己的错觉里边，生活在一种我见里边，所以我们都不能够正确的看世界。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呢，就是要学会用缘起来看世界，这样你才能客观啊，这样你才会有开放的胸怀。哎，否则呢就是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否则你就会偏执。人要偏执了之后呢，就会变怪了，你就不能够合情合理的去处理一些问题，你就不能够客观的去处理一些问题，你就不能够从客观的角度啊去看世界，你就生活在自己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观念里边。所以我们要学会用缘起，才能打破自己的一些固执。整个佛法对世界的解释以及对修行的指导啊，都要建立在缘起上。佛法以缘起看世界，佛法以缘起说明有情的流转，佛法以缘起说明有情的幻灭。佛法的经教那么多啊，但是它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呢，也就是以关怀有情的生命为主，以关怀有情的生命为主。佛法的缘起啊，所要说明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有情的生命现象。佛法如何说明有情的生命现象呢？那这就是关于十二因缘的道理。十二因缘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呢都知道哈。在我们没有说到十二因缘之前，首先我们要知道缘起的定义。缘起的定义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有此故有彼。缘起它是显示的这样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是世间上的万事万物啊，它都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而这种依赖关系里边呢，它又包含着一种必然的关系。所以缘起法呢，它是体现了宇宙人生的一种普遍的法则，它是体现了一种宇宙人生的必然的普遍的法则。比如说有生必然就有老死，它这就是一种法则。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有生没有老死，或者没有生有老死，这都不可能的。有生必然有老死，所以缘起法呢，它是一种法则，叫法性法耳。缘起呢，是非佛作，也非疑人作，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一种规律，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一种规律。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有此故有彼，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因为有你们坐在下面听课，所以才我在上面讲课。因为我在上面讲课， 才有你们在下面听课。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我走了你们下课，此灭故彼灭，就是这样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智慧因缘的道理呢，就是从无明到行到识，无明言行，行言识，识言明色，明色言六路，六路言处，处言少，少言爱，爱言起，起言有，有言生，生言老死。这个是生命延续的十二个环节。那么这个十二个环节，它是不是有必然的先后关系呢？它没有一个必然的先后关系。比如说无明，我们每一个人时时都是处在无明的状态，无明是最开始的，也是最后的，也是中间的，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离开无明。佛经里边讲一念不绝，其实作为我们凡夫众生来说，我们不是一念不绝，我们念念都在不绝之中。所以一念不是有一个开始，当我们说到一念不绝的时候，我们就会想着哦，原来的清净心真如啊，突然有那么一天一念不绝之后，然后才开始展开了我们生命的流转。而事实上我们无始以来，我们众生从来就没有觉悟过嘞，哪来开始突然间来个一念不绝呢？从来就是不绝的。当你要真正开始觉悟了，觉悟可能是一下子，但是很快可能就会出现不绝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现有的状态啊，觉悟跟不觉悟，觉悟的时间少，不觉悟的时间多，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能够保持一种很清明的状态，保持一种觉照的般若观照的状态。当你有一念般若观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一念的觉悟了。但事实上我们有很多时间都是在一种迷失之中啊，都是在一种不觉的状态，都在一种无明的状态。所以我们的众生的生命始终就是笼罩在一种无明的状态之中，始终就是笼罩在一种不觉的状态之中。我们要摆脱这种不觉，要改变这种不觉，这是要费好大劲的。明就是智慧，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没有智慧的觉照，没有观照波了。无明又使得我们不知因果，不知三宝，不知四谛，不知过去，不知现在，不知未来，不知命运，不知我是谁，不知很多很多东西。无明它是一种生命的原始的一种蒙昧，这种生命的原始蒙昧呢，产生的行为，不管是什么行，善的行为、恶的行为，还是无忌的行为，它其实还都是在一种无明的状态中。所以有善行，有恶行，有无忌行。所以在无明状态下所产生的行为都是属于什么行？都是属于有漏行。你做善事，这里面也夹杂着很多不正确的想法在里边，你没有办法做到彻底的绝对的清净，你总是有一些功利的色彩呀，总是有一些执着啊，总是有一些极限啊，总有这些东西的，你不能做到彻底的清净。如果彻底的清净，那你就不是一般的人了。所以第二种是行，行就是业力，就是一种业力。行就是有善的行为，有恶的行为，还有无忌的行为。善的行为、恶的行为呢，当我们发生了之后啊，它就会折射成一种影子，回馈到我们的思维里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留下一种痕迹。这个痕迹也就是种子，这个种子呢，它就潜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吃饭啊、走路啊、待人接物啊，那我们的这些经验也会形成一种种子，回馈到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么这种种子呢，就是名言种子。这种名言种子呢，它是直接无穷无尽的影响着我们的未来的生命，它也铸造着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性格。你这一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喜欢喝酒，你来生还是喜欢喝酒啊？你这一生喜欢干什么，你来生还是喜欢干什么？比如说你要喜欢上吊啊，你来生还是喜欢上吊，这是一种习气啊。你这一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一种性格啊，你来生啊，在你近未来的生命里边啊，它都直接在影响着你的。这个就是行。那行形成业力之后呢，它会推动着什么呢？就是识， 去淘汰，就是推动着我们的识啊去淘汰。当然淘汰就是要看因缘哦，看因缘就是要随着你的业力，你的善业呢有福报啊，会给你推动到比较好的地方去淘汰。可是如果你这个人你的业力很糟糕啊，可能就会给你推动到或者下地狱啊，或者当畜生啊，都没有一定的。那淘汰了之后呢，就会出现名色。名嘛就是属于精神活动啊，当你少胎了之后一个生命的形成。那你刚刚少胎的时候呢，可能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意识的活动还不明显呢，还是属于一种比较蒙昧的状态的。那你逐步的这个胎儿啊，可能要到十月了，开始慢慢的就会一些知觉感觉啊，很简单的一些思维啊。当然这个在胎儿形成呢，它意识本身当时就有了，但它是属于一种很幼稚的一种状态啦。色就是色身的增长，就是父母的遗传基因。所以名色跟识，我刚才说了，它是相辅相成的。这个识，因为有了识去淘汰，名色才能得以生长；因为有了名色，识呢才能支持着这个生命啊。所以它就构成了一个父母的遗传基因和我们的精神活动的统一，这才形成一个生命。然后随着长大之后呢，就是六路，就是六根。那有了六路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接触世界，就是一种处。接触了世界之后呢，有顺境有逆境，所以就有人生，就有苦少有乐少。少了之后呢，然后就是爱。当你感觉好，给你带来快乐，你就会喜欢上。然后爱了之后呢，你就起，起就是一种执着，一种高度的起执啊，就是一种执着啊，一种占有，一种想得到它，想得到它之后呢，然后就是有了，然后你就会去想办法啊，采取行动啊，就形成了业力。形成业力之后呢，然后就是导致生，就是未来生命去少生，然后就是老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因缘里边呢，像识啊、名色啊、六路啊、触啊、少啊，这个五知啊，它是属于一个触境系心，接触环境，然后把心啊系附在这个境界上。那爱、其有、生、老死这个五知呢，是属于逐物流转，你追逐着外在的环境，然后导致你的生死的流转，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是整个生命延续的过程啊。那色因缘，古代的大德嘛，有了从三世两重因果啊，或者从两世一重因果去解释。就是我们说到色因缘的时候，其实它包含着过去世，也包含着现在世，也包含着未来世。比如说无明跟行，它有的可以判为是过去世。那识、名色、六路、触、少、爱、其有、生、老死，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现在世，那么这就是属于两世一重因果。十二因缘呢，它说明了我们生命延续的这样的十二个环节，大概内容呢你们自己看一看。这个十二因缘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大家要记一下，就是从缘起的生命观啊，它具备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十二因缘呢，它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佛陀发现了这样的一种有情生死流转的规律啊，他把它告诉我们。第二点呢，就是十二因缘它是说明了有情的生命的因果轮回。第三点呢，十二因缘啊，说明了我们的生命的流转啊，它是一种螺旋式的，有先后，但是没有始终。虽然有先后，一个一个环节是有先有后的，但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第四点呢，就是缘起的因果观啊，它是和合相系的因果观。和合就是有众多的缘啊，和合之后它不是一种很单纯的，比如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跟这种说法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十二因缘里边呢，它显示了整个生命的延续啊，它是属于一种祸业苦的这样的三个过程。无明爱起啊，这因缘里边无明爱起这个三种呢，是代表着惑，就是迷惑。那行和有啊， 这个两种呢就是代表着业，狮生老死，七支就是代表着苦果，就是现有的生命的苦果。那现有的生命苦果呢，建立在祸和业的基础上。这个三大块呀，我们要把它搞清楚的。这个三大块里边，祸就是有情生死的根本，也就是关于我们在佛法概论的第六章有情生死流转的根本所要讨论的。有情的生死流转啊的根本啊，主要就是无明和爱取这个三块。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原始的蒙昧的状态啊，一种无知，一种蒙昧，就像一个小孩他的智力未开呀，什么都不懂呢。什么都不懂呢，当然主要是表现在没有智慧，无知。那无知的结果呢，他就会产生很多这种错误的行为呀。所以无知不解是我们众生啊流转生死的根源。就像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不懂呢，我们可能就会乱走啊。那乱走了之后呢，那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走错了路了，你赶快往回走吧。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愿意一听到之后，好好好，马上往回走啊，这个问题就好办了。但是如果有的人他到那个地方晚了之后，他舍不得往回走，他说这个地方好啊，他不愿意出来呀，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呢，无明了之后呢，能够使有情啊系缚在生死中不得解脱的关键还有爱和起。爱和起呢，就是有情因为无明的关系使得他造成生死的流转。但是有情在流转生死中呢，他对生死的这个环境啊，他还有高度的贪着，他不愿意舍离，对这个三界啊、异界啊、色界啊，对我们异界的环境啊充满着贪着。因为这个贪着的力量使得有情啊他不愿意出来，不愿意出离生死。这个贪着他又是促使有情流转生死的重要根源。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两个条件。这个佛经里边讲众生的流转生死是什么，就是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无明是父亲，贪爱为母亲，然后由这个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啊，才造成了有情生死的流转。所以这个两个它必须要配合得很好。你光无知还不行，关键还是要你走错了之后呢，你对这个不好的环境啊的迷恋啊，不愿意解脱啊，这个又促使我们进一步的流转生死。如果说你要是对这个环境不迷恋的话，那你有可能只要在人家的提醒之下、指导之下，你可能很容易就出来了。但是因为我们有情爱，所以这是促使我们啊不得解脱的重要的根源。众生在流转生死中啊，我们所有的业力的成熟啊，它都要有这个迷惑，也就是要有这种爱和起作为基础。如果没有爱和起作为土壤啊，你的业力可能没有办法招感生死果报。没有爱就像这个种子撒在地上没有露水一样，就像没有土地一样。所以业还要有这个惑，这个爱呀，去滋润它，去滋润它了之后的这个业力呀，才能招感生死的果报。所以这个爱和起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对着各种五欲六尘的环境啊，那么这些环境呢，是不是说它本身就会对我们造成生死的一种障碍呢？它是不会对我们造成生死的障碍的。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它是不是本身自然的就会对我们造成生死的障碍呢？不是的，就是因为我们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被它套住了。你贪什么，什么就把你给套住。比如说你喜欢玩股票，股票就把你给套住。你喜欢喝酒，酒就把你套住。你喜欢女色，女色就把你给套住。你喜欢什么，才有什么把你套住。你喜欢金钱，金钱就把你给套住，使你不得解脱。你喜欢家庭的环境，家庭的环境就把你给套住，你要出家啊，家庭不行。你喜欢，也就是你所爱的， 你所执着的，因为你的执着，所以就是不得解脱。你爱什么，那么就什么环境使你不得解脱。所以众生在三界里面为什么不能解脱，原因就是因为有贪爱，有情和爱呀的作用，所以使得我们呢不能够解脱出来，不能够从生死中啊解脱出来。所以这个爱和起呀、爱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懒惰，一种依恋，在佛经里边讲呢，一种杂染性的一种执着。所以无明为根本，无明再加上懒惰，这才导致我们不得出离生死。光有无明还不行，还要有懒惰。而懒惰呢，这种爱呀，友情的这种爱呀，它还不是一种很平静的，它是因为你长期懒惰的结果啊，它在你的生命里边啊，已经是形成一种强烈的力量。所以佛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它会用渴爱，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渴求。其实这种渴求也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就像一个人你抽烟，你没有抽烟的人，烟对你来说不存在渴求。但是如果说你抽烟已经抽成习惯了，当你没有烟抽了，长时间的抽不到烟啊，你就用渴望。你看那种抽不到烟的人，他很着急啊，就是一种渴求，那就是一种爱的表现。你们每一个人想一下，你们自己的你经验过的东西，你很希望得到可是又得不到的东西。然后喝酒，你喝酒喝习惯的人，他到的时候他喝不到酒啊，就一种渴求。那个吸毒可能是最明显的，要不他可能会不顾一切的把他父母都给杀掉，可见他的这种力量之大。当然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呢，他的渴求呢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渴求，可是还有一些东西的渴求呢，它是一种生理上的渴求。如果生理上的渴求加上心理上的渴求，这个渴求就厉害了。如果光是心理上的渴求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没有，就是不舒服啦。比如说每天啊你都要上班，有一天你突然间不上班了，或者有的人当官当习惯了，每天人家都叫他领导啊怎么样，觉得很舒服了，但是有一天他没有当了，被人马屁给拍惯了，舒服啊舒服啊舒服啊，可是有一天没有人拍的，就不舒服，垂头丧气的，精神也提不起来的，这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可是我们知道，如果像抽烟吸毒喝酒，它这种渴求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习惯，它同时也是一种生理上的习惯，生理上的一种需要啊，生理加心理，那就厉害了。所以这就是爱，一种可爱，一种渴求。因为这种爱和起的关系，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求，促使我们去造业，造业呢，然后导致苦果。当我们在承受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果的时候，同时我们还是处在一种困惑中，我们也时时在一种可爱中，然后我们又在受苦，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切。生命的根本就是以这个情爱起。爱起所表现出来的，综合来说呢，就是一个情，情字啦，就是情和爱。那应顺法师呢，在这里呢，关于这个情爱的问题啊，他也有所说明。他觉得友情的情爱的表现形式、表现特征啊，他列的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恋旧与痴心。恋旧就是留恋过去啊。我们人都有特点，就是我们对过去自己曾经经验过的生活，尤其是你得意的事情啊，你会不时的会想起来啊，我过去做过一些什么。年轻人呢还好一点，年轻人跟年老人的不同在哪里，年轻人呢充满着幻想，年老的人充满着回忆。还有就是生活不好的人啊，如果说他曾经有过一些从辉煌走向比较没落的人啊，他就会回忆过去啦。如果是一个比较贫穷的人啊，他可能就会充满着幻想，没有什么好回忆的人啊，他可能就会充满着幻想，每天想着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然后天天去买一些什么六合彩啊，什么体育奖券啊，总幻想有一天啊，突然间一下子中了几百万千万了，中了之后买一个汽车啊，盖一栋房子啊，先跑到餐馆去大吃大喝一顿啊。所以人 不是活在过去，就是活在未来。而佛法的修行叫我们要活在当下，要把握现在，活在当下。那一般人练就，年老的人练就想过去的事，年轻的人追逐未来，这是我们感情的一种表现。这个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逐物以离事。逐物就是追逐，对内在的身心到外在的环境啊，始终都处在一种追求的状态中。我们一天到晚为吃为喝为住，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然后对外在的一切，什么汽车啊、房子啊、吃的啊、穿啊、用啊，都不停地在追逐这些东西啊。那么这种追逐呢，也是一种爱的表现。这个爱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自体的爱，对生命自体的爱，一个呢就是对生命以外的境界的爱，就是我们所言的这种色声香味触法，好看的颜色，好听的声音，好吃的，好闻的，这种境界爱。那人的一生啊，都在自己的情绪的支配下，不断的在追逐这些东西，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不停的总在追逐这些东西。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厌倦，离世就是厌倦。厌倦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表现，生活太好了，吃的喝的穿的，每天呢过着一种歌舞升平这样的一种生活啊，时间长了他也会厌烦的，他想逃到山里边去躲一躲啊，清静几天啊，这种离世，另外一种情感的表现形式。所以叔本华也说过了，人的追求啊，一般人来说就是不断的追求，当他什么都有了，没什么好追求了，他就厌倦、空虚、无聊。所以生存的意义就是充满着痛苦，你有也痛苦，没有也痛苦，追求也痛苦，什么都得到了也痛苦。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一种情绪的状态里面生活。如果我们有平静心，我们有平常心啊，有和没有啊，一样都会过得开心。这个是第二种表现方式。第三种呢，就是存在与否定。存在就是对存在的境界啊，对自身的生命啊的贪着。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刚才上一节课讨论到了，有的人他对生命的表现形式是希望自己死掉，自杀。自杀呢，看来好像是对生命的一种否定，其实呢，它也是对生命的一种保护，也是一种贪的表现。它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啊，不一样的。有人说死的那18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他是觉得现在这个实在不行了，我换一个啊。人的这个感情的表现方式啊，多种多样。总的来说，我们的友情啊，都是生活在一种自我的情绪之中。有的人他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有的人是表现的是那样的一种情绪，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呢，它都是情绪的表现。我们要讲的这一块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块，就是情。佛法讲呢，我们的人生是以情为本啊。那圣者的人生是以智为本。我们学佛修行就是要改变以情为本的人生，而转变为是以智为本的人生。那我们整个生命的心理的表现形式啊，其实它都是属于一种情的状态。比如说贪是一种情，嗔恨心也是一种情。所有的心理都没有跳出情的一致。情为何物？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那很重要。上一次到澳洲就讲了这个题目，是他们给我出的，是澳洲的几所大学啊，南澳大学，还有亚德莱德、埃德莱大学，还有一所什么大学，三所大学的佛学社联合起来组织的一个叫心之旅。然后题目呢是他们给我出的，叫做谈情说爱。我说你出这么一个题目，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他说出这个题目呢，大家比较感兴趣，广告的效应比较好啊。所以我只好呢就想了一想，就给他们讲了。我觉得佛法对人生呢，我们既然提倡人生佛法， 就要对佛法的各方面都要进行思考。情爱呢，它是人生的一大块，你要不对这一块进行思考的话呢，那你的佛法就不完整啊。你这么大的问题，你佛法都不能提出一种关心，一种解决，一种比较好的思考和解释，一种智慧的处理方式，那你算什么佛法？是不是必须要思考的？感觉这一块真是很重要，所以你们也可以做一些思考。下边呢，再讲一下业力的问题。业力呢，就是有形生死流转啊，直接的推动力量。我们说无明它是原始的动力，业力呢，它是一种后天的，就是人为的，你制造了之后的一种动力，一种直接的动力，就是我们生死流转的都直接在业力的推动之下，不是直接在无明的推动之下，它是直接的在业力的推动之下去造生的。那么关于佛教的这个业力轮回的思想啊，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不是佛教特有的，早在印度啊，它早就有了。在奥义书里边，他们有两种思想，一种就是业力思想，业力与轮回的思想，一种就是关于生死解脱思想。这个两种思想不是佛教特有的，比如我们佛教讲涅槃，这个涅槃人家早就有了。我们佛教讲解脱，就是解脱，那印度的宗教多数都讲解脱了，从生死轮回到修行解脱，这个思想呢，但是在印度啊，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只不过我们佛教提出了这个业啊、轮回啊到修行解脱啊，我们从方式方法到这个境界上跟他们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先讲到业力思想呢，就是说这个印度啊，他们讲业力思想的时候啊，他们必然就会认为所谓的业力的轮回啊，它必然有一个我，这个是他们的特点。谁去轮回，就是有这个我去轮回。印度他们讲的这个我啊，就相当于西方的基督教所讲的灵魂，它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啊，在承受着造业，那么同时呢也在接受轮回，接受轮回的是他，造业的是他。佛法的业力学说呢，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呢，也是在于佛法认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固定不变的主体啊。佛教讲的轮回，它是一种无我的轮回，就是我们前面刚刚说过了，这个是佛法跟其他宗教啊在根本上的不同的地方。那另外我们要说到关于这个业力的形成，业力的形成主要是以这个无明爱起为基础，然后在无明爱起的基础上呢，真正造业的是我们的五种片行心所里边的思心所的作用。我们要造善造恶，那么都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那么这种造作的心理呢，它其实就是直接在第六意识，意识和这个思心所相应啊，然后就造下了业力。一种业力的形成啊，其实它要经历的几个阶段，就是我们任何一种举动，任何一个善恶的行为的决定啊，它都要经历的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审力，也要经过一番策划思考，这个事情能不能做，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要进行一个策划的阶段。策划了之后呢，然后接着就是要决定要做还是不要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案去做。决定完之后呢，正式开始做，就是众生发愚。当我们说到这个业力在佛教里边啊，它主要还是局限在善的行为和恶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到业力一般就是指善业和不善业这样的两种。那这个业力的学说呢，在佛法里边其实是非常重要了，它也是佛法讲人本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如果根据神本的思想呢，一切啊都是上帝决定的，那上帝决定的人有没有自由意志啊？按道理来说，如果是上帝创造人，就不应该有自由意志。可是如果业力的邪说呢，它就说明了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自由的造自己的业力，善业啊恶业啊，这个是佛法跟其他宗教的不同。根据其他宗教，他们认为一切都是上帝决定，那如果根据佛法呢，一切都是自己决定，你造了善业，你造了恶业，然后决定了你未来的命运。那人的主权在哪里？就是在自己。 我的命运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我未来需要有什么命运，那么要看我现在造什么因。我可以为我自己的未来的生命设计一个蓝图，然后我现在去努力。那我现在所承受的一切是我过去自己造成的，活该还是不活该都是我自己的事。所以这个业力的学说呢，它的意义啊非常重大。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当我们说到业力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跟人的命运发生关系啊，做一些思考。因为中西方的哲学啊、宗教啊、普遍啊，都讲究命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命运里边呢，有宿命，一般多数的宗教都是属于一种宿命。那么也有呢，像唯物论者啊，他们不承认命运，认为人没有命运。那人如果有命运呢，他们认为是一种宿命。一方面就是说，人的命运啊，就是由上帝给你设定好了，他是通过一种外在的力量啊，给你设定好了。如果从宿命论的观点来说，人的命运它就带有一种不可改变的，它定好了，反正你这一生嘛，你的一切努力啊，人为的努力啊，都是没有用的。从佛法来看呢，首先要肯定的是人有命运。我们可以从佛法的角度来对命运做一个理解和解释。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命运呢，它是揭示了生命的一种因果的规律。而这种因果规律呢，就是起源于你过去造下的这种业因。你的业因啊，造成了这一世的生命的果报啊。那么这个现有的生命延续啊，它是有一定之规。它随着你过去的业力所造成的结果，都是有一定之规啊，不是偶然的，不是莫名其妙的，它是有一定之规的。那么从业力的角度来说，人存在命运这是可以成立的。从业力的角度来看，那人应该是有命运。那么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人有了命运之后呢，他可以不可以改变？如果命运是你过去已经设定好了，那么这种设定好它是不是绝对的？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的。那如果从佛法来说呢，因为我们的佛法讲的业力，它是建立在一种缘起的因果的基础上。我们说业力它的基础是我们的心，它还需要有这个心的土壤。如果有的时候土壤改变了，这个种子也会改变啊，它也会得到一些改变的。所以从佛法的缘起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命运呢还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不是轻易的就可以改变的。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自己呢越来越感觉人的很多行为啊，你的发展啊，他好像不知不觉的就给你设定好了。好像你喜欢做什么，你不喜欢做什么，当然有的时候你好像有这种想法，你有了这个想法呢，前面的路好像就给你铺好了，他的因缘就促使你很自然的这样去做了。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发心的关系造成的结果啊，还是命已经给你定好了，你只能这样去做了。可能是结合了，这没有错了。一个人你要有自己的发心，当然有的时候你的心量花得很大，可能就会很自然的引导着你的命运。觉得决定一个人的命应该是有几个因素了。一个是你的心态，就是观念啊，心态观念花心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业力，它是在推动着我们的命运。第三呢，习惯，习惯会左右着我们的命运。比如说一个人，你的命运虽然好，但是你养成很多不良的习惯，你吸毒，你命运里边不一定会那么倒霉的，但是你要染上吸毒之后，你的命运可能就立马改变了，就是一种不良习惯。那第四呢，环境，环境会影响命运，习惯会左右命运，业力会推动命运，观念会指导命运。光是从业力去说啊，我觉得还不够完整。学习佛法呢，我们还是要学会从缘起的角度啊来看任何一种东西啊，它不是孤立的单一的一种条件啊，它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种因缘啊，命运的发展呢，其实它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对人家的看命什么之类，我既相信我也不相信。因为从缘起法的角度来说，生命既然有一定的规律可行呢，那么它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我们的生辰八字之类的，它应该是代表着你生命的一种密码。 比如说你的长相啊，因为它是命运呈现出来一种表面现象，就是你的这个业报身啊所呈现出来一种表面现象。我们的很多关于算命的这些东西呢，它也是过去的一些智者们啊，他们以他们的智慧啊，或者通过长期的摸索啊，掌握出来的一套经验。但是我觉得对看命能否准确的看出来啊，我感觉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他采用的这个方法是否准确。就像我们用仪器啊去探测石油啊，那你这个仪器是否精确就很重要了。你如果使用的这个仪器不精确的话呢，你再怎么探测也探测不出来呀，即使你再高明也没有用呢。所以采用的方法这个是一个根本。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算命的人操作者的他的心智修养和他的对这个方法的掌握程度。过去有的人啊，他的心智修养很高啊，他甚至近乎进入一种宿命通的状态的，看到你他就可以感知啊，就他的心智修养很高了，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掐，他就直接可以看出你怎么样子的。如果心智修养很差的人，他即使掌握了很好的技术恐怕也不行。但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不要一概的好像我学的佛法啊，你们那些都是外道，都是不行，都是不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什么封建迷信啊，什么外道啊，世间的文化啊，他们都有正确的地方，都有它的合理性的，我们都要用一种开放的胸怀，客观的去对待，不要一概的否定，也不要一概的肯定，这个是最不好的。不要盲目的崇拜，也不要盲目的加以批评，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一种胸怀和态度，这个甚至比我们学到多少知识都重要了。而我们佛法就是高高在上最高的，你们的道教不行的，你们的什么不行的，你都不懂的，人家说什么你就说人家不行，这样就不好了。我们要吸收他们的长处，一方面可以取得他们对我们的认同，一方面我们可以吸收他们的长处来弥补我们自身的一些不足，所以好处多多了。这个就是我们从业力谈到了命运的问题和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展开啊，有关系的问题都可以展开思考了。我们讲到业力啊，我们还要知道关于业力的差别。佛教讲到业力的差别，有定业不定业，共业不共业，隐业和满业。定业和不定业，这个定啊，它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受报，要不要受报，它是定的还是不定。比如说有一些业它是决定要受报的，有一些业力呢它是不一定，受报不受报不一定的，叫不定业。那绝对要受报的那就是定业，一个是从它的报的情况来说，第二是从它报的时间来说，什么时候受报，有的就定下来了，有的就不定的，这个有两种情况。那么什么样的业力属于定业，什么样的业力属于不定业，根据我们造的业力的轻重，有一些特别重的一些业力啊，就是故意造的业力啊，它一定要受报，不是故意造的业力呢不一定要受报，是不定业。故意造的就是定业，无意造的就是不定业，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没有忏悔过的业力，你故意造的可是你没有经过忏悔，那么这一定要受报。如果忏悔过了，定业也会变成不定业。定不定啊，其实也还是没有一定的，要看情况。定业也可以变成不定业，重业也可以变成轻业，那就是要通过忏悔。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干了一件对不起人家的事情，你要是理直气壮的，对方一定想报复你。如果你去向对方一再的赔礼道歉，可能对方也就没事了，就成为不定业了。他虽然不高兴，但是呢他的嗔恨心也就没那么重了，他就不一定想着报复了。下边接着讲共业不共业，大家一起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共业，你只有个人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说你长得胖和瘦，你的身体健康不健康，这个就是属于不共业。因为你健康不健康只有你自己能感觉得到，你的心情好不好啊只有你自己能感觉得到，对别人不会有影响的。你长得好看难看啊，这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个都是属于不共业。 那共业呢，比如说我们同样生活在苏州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这里的水质，这里的空气，这里的城市建设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那这就是一种共业，共同能感受。但是共中又有不共，不共中又有共。大家都生活在苏州，可是我们生活在西园，是像花园里一样，他们生活在那个小明房里，那杯子那么大的地方，这就是共里边，可是还有不共啊。那不共里边呢，不共里边也有共啊。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不同，可是我们都生活在中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不共中共。下面还有隐业和满业。隐业和满业，隐业呢它所招感的是总报，满业呢所招感的是别报。比如说你做人，你升天，你下地狱，这是一种总报。可是同样下地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在十八层，有的人在十六层啊。同样是做人，还有男人、女人、胖人、少人、高人、矮人，有知识没有知识，有福报没有福报，长得好看长得难看，中国人、外国人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一种满业，满业就是他所招感的是一种差别的果报。隐业呢是感的一种总的，比如做人升天下地狱，总的一种果报。当我们了解业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业力的差别。最后需要说明的就是业力的学说呢，提出来它具有哪一些价值。应老给他总结的四条。第一条是自力创造而非他力。业力显示的人的命运啊，是由自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是靠外在的力量，不是靠什么救世主之类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决定，自一子法一子。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人本思想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佛教的人本思想写一本书哦，结合西方哲学的这种思路写一本书，提出几个方面重要的问题，给社会提供一套将来的人权读本。因为我们现在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然我们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我们就不能学习西方的人权，我们还是要高举佛教的旗帜，发扬佛教的智慧，最精彩的一些思想，来为中国的社会的发展啊提供一套智慧的指导理念，这个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看我们这两天对这个人本的讨论啊，我们的确也发现了佛教的人本正好可以纠正西方人本的不足。我们如果把这一套人本思想呢写出来呀，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行，还要推广到西方去，提升他们的人本。当然我们这个人本这一本专著我们写出来，必须要建立在西方人本的基础上，要用他们的思路，但是同时要指出他们的不足，然后进一步的告诉他们佛法的人本思想呢比他们的殊胜和究竟之处在哪里，一一的把它介绍出来。以后佛教全球化的工作就从这本书开始。第二点是机会均等而非特殊啊，每一个人啊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高谁低啊，什么上帝显明非上帝显明啊，什么婆罗门傻帝利啊，没有了，每个人都是一样，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一样，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特权的人。业力的行为决定一切，决定一个人的地位是取决于你的行为，你的高尚和卑贱呢是取决于你的品行，不是取决于你的地位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决定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一种平等的思想。在这样业力思想的支配之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世界上的一些地位啊都会随时在更换的，老百姓可以当国王，国王也可以变成老百姓，就是取决于你的业力，没有谁天生的就是应该高，谁天生的就是应该低。第三点，前途光明而非绝望。每一个人既然自己能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你只要把握好自己的人生，你就有光明的前途。而不像那些基督教啊其他宗教啊，他们往往一锤定音， 你这一生你做的不好啊，就下地狱了；你这一生做的好呢，你就升天堂了。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公道，因为有的人他天生呢就是生在一个不好的家庭里边，他就是生活在一个强盗窝里边，他甚至就像了一个吸毒的母亲生下来的。你说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意志选择的，他就是接受这样的一种教育，他很自然的就会走上犯罪道路，他不是自己愿意这样子的。干嘛上帝就让他生在这样的地方，然后就让他下地狱的？那另外一种人呢，天生呢就生在一个无比优越的良好的素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然后进行很好的道德的教育，然后死了之后呢就让他升到天堂去。上帝为什么对那些人那么偏爱，而对这一部分人呢又那么不平等呢？是不是没有道理啊？而且死了之后一旦升天堂就是永远在天堂，一旦下地狱就是永远在下地狱，永不得翻身，所以这个不平等。那佛法认为呢，你下了地狱受完报之后吧，你还是可以继续随着你的业力啊去轮回。你升了天堂呢，也不是永久能升在天堂，你将来福报享完了，你还是要堕落下来的。那你的生存环境好不好啊，这个是取决于你自己过去的业力，是你自己造成的。所以唯物论者呢只有一生，基督教呢是两生，我们佛教呢讲三生。唯物论者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基督教呢只有现在和未来，没有过去。我们佛教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所以我们佛教的因果才是最完整的因果。第四点，善恶有报而非法已啊。从三世因果的角度，一个人干好事干坏事绝对都要受报，在因果面前人人平等啊，都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对佛法的任何这样的一些观念啊，我觉得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啊，你都可以找很多很多资料来做思考啊。光是业力这个学说，你把它思考清楚，值得你花多少时间去思考啊？关于情爱的这个问题，你去思考；关于佛法的缘起，你去思考；轮回的问题，你去思考。我们研究所就是要提倡自学的能力。我给你们上课呢，其实不是给你们提供一种很具体的知识，我只要是给你们提供一种思路。同时我也希望把我自己个人啊几年来对佛法的一些理解啊告诉你们，让你们呢对佛法培养一种呢能够契合现代的思考能力。当然因为对佛法的一些基本理念的掌握啊，光靠你们自己短时间呢去看还不太容易具备的。那我的一些想法呢贡献给大家呢，我希望大家呢在佛法的认识上啊能打下一个基础。我希望你们通过佛法概论的学习之后啊，将来不管什么学者来讲课，他们不管怎么讲，你们都只会从他们那里吸收好处，不会跟着他们乱跑，也不会对他们反感。因为任何一个学者都有他们的长处啦，但是他们讲的他们的知见不一定会非常正确，因为他们毕竟是学者嘛，他们的学佛的目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自己呢在佛法的知见上啊没有问题，用一种开放的胸怀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学到东西的。